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再一次给我们机会聚集在你的脚前，来领受你上好的福分。求你亲自来喂养我们，求你在我们这个聚会里面，只见你自己，不见一人。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求你恩高我们的时间，求你捆绑仇敌一切的作为，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思想意念，过滤一切属血气属肉体的，让我口中所出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纯净的灵奶，是可以帮助人、造就人、让人得安慰、得鼓励、得激励。主，恳求你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求你的圣灵自由的运行，求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成型。感谢你，我们把接下来查经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我们查经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第九章5到7节，我们先读一下英文的 English version。我们请 Isabel 帮我们念一下 Ezekiel chapter 9, verse 5 to 7.
And to the others he said in my hearing, pass through the city after him and strike. Your eyes shall not spare you, shall not spare, and you shall not, you shall show no pity. Kill old men outright, young men and maidens, little children and women, but touch no one on whom is the mark, and begin at my sanctuary. So they began with the elders who were before the house. Then they said to them, defile the house and fill the courts with the slain. Go out. So they went out and struck in the city.
接下来，我们请 Terry 姊妹为我们读四高版。
以后我听见他向其余的人说：“你们也跟着他走遍全城，击杀。你们的眼不要怜视，一点也不要怜顾惜，把老人、少年、处女、婴儿和妇女都要杀尽灭绝。但凡额上有14记号的人，不可走近。”你们从圣所这里开始，果然，他们就从在圣殿前的长老开始，以后又向他们说：“你们要玷污这圣殿，使被杀者冲塞整个庭院，然后出去。”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
接下来，我们请吉米弟兄。
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
感谢主，这三节经文，读起来比较困难，里面好像很多的violence，就是中文的。就是好像非常的凶残，杀了很多的人，年老、年少、处女、婴孩、妇女，全部杀尽。这个读起来的确是有点困难。那我想给大家先看，看一节经文，是在以西结第18章里面。以西结第18章第21节到第24节，以西结第18章21到第 24节，随翻到了可以念一下。
若恶人悔改，远离所犯的罪过，遵守我的法度，遵行我的法律和正义，必得生存，不至丧亡。他所行的一切邪恶必被遗忘，他必因所行的正义而得生存。我岂能喜欢恶人的丧亡，不主上主的断语？我岂不更喜欢他离开旧道而生活？若一人离弃了正义而行恶，一如恶人所惯行的丑恶，他岂能生存？他行过的正义必被遗忘，因为他背信违约，犯了罪过，必要丧亡。
是我们看到这里是上帝他亲口所说，他的本意，他是不希望有人死亡，他不希望恶人死亡，他并不是好像很凶残的就像全部杀光，他本意希望的是恶人能够回转变成义人，不要去做恶人的罪，他就可以存活。但是他有另外一面，如果说是义人变成恶人，那他就也不能活，他所行的一切义不被纪念，他会跟恶人一样的死亡。所以这里面就看到一个两极，上帝的极端的慈爱，他也有极端严厉的一面。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撒母耳记15章2到3节，还有7到9节，这里面也是讲到关于这个要杀尽，是另外一个上帝的审判，把人要杀尽的这样一个一个例子。撒母耳记15章2到3节，还有7到9节，请哪位翻到了可以念一下。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记。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连续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
然后7到9节，
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用刀杀尽了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连续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肚、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
这里也是一个耶和华上帝他发出命令要杀尽一切，不管男女，不管老少，甚至包括于孩童吃奶的，在这里更多，甚至包括牛羊骆驼驴全部杀干净。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上帝他发出这样大审判这样子的那个 judgment 那个审判的判定，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他不会随便的这样去。他已经在前面2到3节里面有讲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所犯下的罪。在以西结里面，以西结书里面也是一样，因为他们所犯下的罪，之前我们已经念了很多遍，他们怎么样的污秽圣殿，怎么样做了许多惹上帝愤怒的事情。他们的以色列家、犹大家罪孽极其重大，遍地就是都是冤屈，遍地都是流血。那上帝他这个审判，最后的审判，就好像一个人罪大恶极，恶贯满盈，就没有办法再宽容，才会上帝发出这样子严厉的一个审判的结果。这是第一点，我们刚刚看到了。就是上帝本来的心意，他是不愿意做这样严厉审判的。但是第二点，就是因为他们实在恶贯满盈，实在是没有办法再给他们恩典了，然后就会做出这样子大的一个杀尽的一个命令。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当中，有的人说，那么你说这个婴孩啊，那些吃奶的婴孩，甚至于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这个牛羊骆驼驴这些的动的一起杀尽，那是为什么？好像有点太过了哈。那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个 讲一个例子吧，就是说我们家种了一些树结的那个果子叫什么，叫石榴。那个石榴呢，它有一些呢就是开口了嘛，开口就是它裂开来的，裂开来的地方呢，如果你不赶快给它处理掉剥开来的话呢，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有点就是有点不太好，就是潮湿啊，或者说是有鸟啄过把它啄了裂开来，那么它就会因为沾了一点鸟的这个唾液在上面，其实它就是会有一点这个果子好像有点烂，那它可能就烂了几颗而已，那一整个果子它大概我想它几百颗最起码吧，就里面一粒一粒的，那你让我全部把它扔了呢，我觉得这个也太可惜了，那么大一个巨大的这个一两磅的，你因为那么几颗，那我肯定是就不会把它整个扔，那我一定要把它处理，对不对？那我处理的时候，你说我是多挖掉一些呢还是少挖掉一些？那我肯定是多挖，对不对？那我一定是把它就是说整个完全的全部一点点都没有沾染的，我要确定它不会有沾染到。一样的，如果你得了癌症，那医生要给你做手术，要把那个肿瘤挖掉，要把那个癌细胞挖掉，你会跟医生说如果你不是很确定这个到底是不是癌细胞，就求你不要挖好不好，对不对？你不会这样说，是不是？你肯定是希望你宁愿医生下刀狠一点，哪怕这个周围有好的细胞，但是只要有挨在一起的，只要哪怕还隔着好几层的，你都希望把它全部挖挖干净，不要有任何一点有任何一点可能，将来的可能，将来就是它变坏的可能。那我想呢，在这里呢也是这样一个就是一个 common sense 的事情，就是我们所谓 common sense 中文怎么讲，
常理，
这个常
规常理，
哎，常规常理的一些。还有的人呢也有给我一个
白话点，想也知道，
白话一点，想也知道，就是 Rosa 的讲法，这是一种可以去这样去理解。第二种理解就是说，有的时候人的罪性是在基因里面，它就这样传下来。就是我再举一个很搞笑的例子，我自己养的小狗，这个小狗呢它平时是很文静的，非常的文静，她是看上去就像一个小姑娘一样的，不声不响的，然后眼睛大大，鼻子圆圆，嘴巴小小。她如果被如果把她不小心被她卡在哪里了，卡在沙发后面，她就一直等你来找到她为止，她也不叫，她可以一直被卡在那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直到人看到她了，到处找他，看到他了才发现他被那卡在很久了，他也不叫。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他毕竟是个狗，只要一把他带到外面，一看到有松鼠有鸟有猫，他一下子就这个狗的这个本性就恢复了，就狂叫着就去一下子就像脱了弦的箭一样的就冲出去，去一定要去追，然后就整个就是你看的就跟那个跟小孩子，你原来他在你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生的，突然他这个狗的面目就恢复了，因为就是在他的 DNA 里面，就是在他的基因里面，这个狗他就是这样子里面会只要有环境就会激发他出来，有的时候可能并环境没有到，所以他没有表现出来。那在这样子的一堆人当中呢，在包括挪亚的时候上帝灭绝了那些人，洪水灭绝了那些人，包括索多玛城那些整个的城被灭绝了等等，都是因为呢上帝看到他们已经坏到骨子里面了，坏透了，如果他的孩子们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或者他本身的从他们父辈遗传下来的很多的东西就是一代一代的刻在他的 DNA 里面，他慢慢慢慢的他就是苹果树就长成了苹果树的样子，梨树就长成了梨树的样子，狗就长成了狗的样子，鸭子就长成了鸭子的样子，虽然他小的时候一颗种子他看不出来， 小的时候那个这个种子看上去，苹果树的种子也是这样，那个梨的种子看上去也是这样，但是它一旦长起来了，它就是本来的面目就出来了。那还有一个讲法呢，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人眼没有看到，上帝他早已经看到了，他也许看到这个之后会发生的事情，他一定要把这个已经完全坏掉了，完全没有一点点可以挽回的，因为像尼尼微这样的城，它有一点点可以挽回的，上帝就不忍心下这个狠手，实在是没有办法挽回了，已经坏透了，所以他要连根把它拔除。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第三种的就是对这个经文的思想的一个思路，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20章16到17节。有谁翻到约翰福音20章16到17节？
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您的神。
是的，那他在这里有几天呢，耶稣他没有升到天上去，那他到哪里去了呢？他这个因为我们知道灵魂是不死的嘛，那更何况耶稣的灵魂，那他这个三天到了哪里去呢？那彼得前书3章18到20节又给我们这个答案，我们翻一下彼得前书3章18到20节。
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而死，且是义人代替不义的人，为将我们领到天主面前。就肉身说，他固然被处死了，但就神魂说，他却复活了。他借着神魂曾去给那些在狱中的灵魂宣讲过。这些灵魂从前在诺厄建造方舟的时日，天主耐心期待之时，原是不幸的人。当时赖方舟经过水而得救的人不多，只有8个圣灵。
对，我可以再把这里用和合本的翻译再读一遍。这个翻译讲的是18节开始的。彼得前书3章18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灵程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幸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就是在这里呢，教会的传统就是相信的是耶稣在那个几天他是下到地狱，下到那些挪亚的时候，有那么多的人当中，只有8个人得救，那么多的人他全都是在被水淹死了，就是进到那个地狱里面。他们那些人呢，就是耶稣去给他们一次机会向他们传道，等耶稣在那个时候他的灵进入到那个地方。所以我讲这节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虽然有的人说为什么把那么多的人给杀了，甚至于包括婴孩，那些婴孩他们应该是，虽然我们说啊他的有可能基因整个都是坏的，那难道就一点机会都不给他们？那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还是会给他们机会，只是我们没有看见而已，我们在人世间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不知道上帝他的整个的安排，他的计划是超过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超过我们理性所能够知道的。他们下到哪里去了我们不知道。圣经里面有讲到什么乐园，有讲到一个中间的等候的地带， 地方，等等，上帝可能也还会给他们机会，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所讲的是，上帝他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很多很多的机会，他不可能不公平的，因为我们上帝是完全公平正义，不可能有一丝的不公平。如果他有一丝的不公平，他就不是上帝了。只是我们人按照我们有限的见识，有限的眼光，我们看到的有限。那最后翻到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请大家翻到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我们可以看一看那里面怎么说。有谁翻到了可以念一下罗马书一章二十节。
其实自从天主创世以来，他那看不见的美善，即他永远的大能和他为神的本性，都可凭他所造的万物辨认洞察出来，以致人无可推诿。
对，我再用和合本的经文翻译念一遍。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最重要的就是无可推诿。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经文，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三节经文，这里面的很多的杀戮，也许对很多人读起来非常的困难，但是最终的，就是这个结论是，我们的上帝他是完全的公正公义，他有极大的耐心，极大的爱，当他把这些爱给到人，人死不悔改，各贯满盈，实在是没有办法再给恩典，上帝的决绝的审判是非常可怕，大而可畏。有各种的我们的 common sense， 就是我们的想想也能知道的正常的逻辑，都可以，这都可以理解上帝这样做的原因，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如果我们实在都不能理解，还有超出我们理解之外的，我们眼睛所不能看到的灵里面的，也许上帝给他们更还有机会。最后的结论就是，人是无可推诿的。当我们有一天站到上帝的面前，去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只能像约伯一样，捂着嘴巴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才亲眼见到你，我没有任何可以讲的，没有什么可以推诿的，你是最公正最完美。感谢主，我今天就分享这么短短的一点点，就是抓住一个点，愿意帮助大家更多的思考。接下来我把时间开放先交给苏老师，请苏老师给我们分享。
感谢赞美主，又到了我们聚在一起领受主的话，领受主的光。我们今天的读经，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的第九章五到七节。我们也可以复习一下前面几节所说的。在第九章第一节，耶和华向以西结，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拿着灭命的兵器前来。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拿着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这六个人被召叫要成行神派遣他们所做的工作。神对那一个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把他招来，这是第三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他蒙的召叫是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证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就是城中遍地充满了各式各样可证的拜偶像的堕落的败坏的事。而在这充满败坏事的人群中间， 有一些人，他们的心是叹息哀哭，就是到底我们的里面是对于神所证悟的事默认也同意不说话呢，还是很无奈不能改变却很难受叹息哀哭呢？神对他说，要在这些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他的额上。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就是其余的五个人说，要跟随他，就是跟随这一位穿细麻衣带着墨盒画记号的这一个人，你们要跟随着他。他要做什么？就是不断的在这一些神看见他们对于不义败坏，他们叹息哀哭，神以此算为他们的义。就像神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他拯救了义人罗德，那么义人罗德到底做了什么呢？就是他心中对于那一些索多玛城的罪恶，他天天都哀伤哀痛。神纪念他这样的心，称他做义人。神纪念这一些在心中是认同神的律，认同神的圣洁，认同神他的尺度，而对于不义持着一种很不愿意又很无奈不能改变的状况。神要拯救这些人，就是派了这一个带领带头的去在他们的额上画印记。这一个印记画了，就是神要拯救保守的，而跟随他的这五个人就要跟着这一个画印记的人走遍全城，就是审判到达全城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免除。而这一个团队，我们看到带头的这一位就在施行拯救，而这一个杀戮的，就是他们不会超越，好像这一个人还没盖上就先杀了。神是有次序的，他是有次序的神。我们就看到这有次序的神，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彰显他的智慧，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所要做的事情。而这一些没有盖印记的就要被击伤，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就是不要顾惜他们，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这是他们领受的命令。而这一个命令的执行是在前面的这一位他所看到的这有印记盖上去的就不会被击杀，这没有盖上去的就会被击杀。而这一些被保留的渔民也预象着在末后这伟大可怕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有一群人是会被保守的，在你身旁虽倒闭一千虽跌仆一万灾殃不会临于你。就是这一个审判经历过来，也像洪水的审判，这在方舟里的挪亚他是经历外面可怕的审判，他却在方舟神的保守中间是被保守的。神愿意保守属于他的人，因为创世纪那里提到秉行公义的耶和华神，岂能将义人跟不义的人一同消灭呢？那绝不会把义人在恶人审判时一同消灭，他一定要拯救义人。我们所信靠的神在罗马书十一章说，他是恩慈的，他也是严厉的，他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的慈爱是这样的深，但是他也是严厉的神，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若是没有圣洁公义，就永远没有天国。若是没有圣洁公义，那么罪就一直让他继续的在罪恶中，那么永远就没有盼望。神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不是表示他延后审判，他不会审判。当我们会敬畏他时，他就不会以严厉来对待我们。当我们硬着心抵挡他的旨意，多行罪恶不义，那么一定会面临他严厉的审判。而在这一个严厉的审判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这里提到了说要从年老的、年少的、处女、婴孩和妇女都要杀尽。我们刚才也读到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耶和华神案例的第一个王，就是当以色列子民有王的时候，他就派遣这个王做他要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再读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在第二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就是在耶和华神带着他的子民出离了埃及，过了红海，审判了法老王，审判了他的军兵，他们这样的被从世界的奴役中被释放，耶和华带着他们往流奶流蜜的迦南福地去。而这一个过程，他们经过了一个地方，亚玛利就起来攻击他们。而这一件事情，耶和华他说，我记得他们怎样做了，他们怎样我都没有忘记，因为他都没有忘记。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为什么击打亚玛利人要这么严厉，严厉到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连续他们，将男女孩童吃来的便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而这一个命令是耶和华等候了很长远的时间，从摩西带着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直到了好多的世代以色列有王，耶和华开始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所有的罪恶都要被审判，今天没有被审判是神给我们机会悔改的机会，不等同没有审判。我们只有向神悔改认罪，耶稣基督宝血洗净，那么这个罪神就不再追究，他看的是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他不再看追究我们的罪。若是这罪你不去理睬他，又不在宝血的洗净下，那是严重的、严肃的。耶和华要救我们，他给我们他的方式来拯救我们，我们要按照他的方式，也就是有血这长子就被拯救，没有血这长子就死。不是这长子勤快不勤快，不是他做了比较多的人眼中的善事，而是他有没有尊主为大，敬畏耶和华，做耶和华指定要做的事。我们现在看到那一些被击杀的跟被保留的，我们刚才读到的以西结书就知道了，他们心中对罪哀痛，并不表示他们没犯罪，并不表示他们做的一些人眼中的好比别人多，不是因为这一些，而是因为耶和华看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心向哪里。如果你有很多人天然的好，你却站在撒旦的那一边，你要跟他一同上亡的。你站在耶和华的这一边，纵使众人都犯罪了，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他要审判也要审判，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他的旨意。这里提到了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怎样对待他们，我们就翻到前面，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历史。出埃及记的第十八章第八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没有什么原因他们就来和以色列人征战， 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这亚玛利他的意思就是谷中的居民，隐藏在暗处的人，也就是指着我们的肉性。我们的肉性当圣神要动工时，肉性就突然从里面冒出来，阻挡神命定的道路，阻挡神要做的事。为此加拉太书第五章说，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圣灵的敌人就是我们的肉性，而这个肉性他在圣灵要动工时，他就特别的麻烦，就起来阻挡圣灵的工作，阻挡神带着他的子民要走的道路。他们这样的阻挡攻击，其实很多肉性所犯的罪没有原因，就是不爽，就是我觉得这样犯罪很爽的这一个人天性，因着亚当夏娃他的罪而遗传的这罪性。这一个罪性肉性一发动，就是做抵挡圣灵的工作。而摩西在山上举手的时候，就是指着说我们向耶和华举手降服顺服，肉性是背逆。那么当神的权柄完完全全顺服时，神的力量圣灵的膏油就让在底下征战的约书亚得胜。当他的手累了放下时，这一放下，底下的征战就打败，亚玛利就得胜。所以摩西他就一直举着手，一直举着手，可是举久了以后会累，也就是说摩西也跟他肉性有一个好大的征战。其实那第一个王扫罗王就是肉性非常强，他不顺服耶和华的命令，他的肉性非常非常强，在发动，就是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想法，这坏的我都杀掉，好的我就留下来，而且有自己的理由，留下好的是百姓要留下的推给别人，又说留下来是要为耶和华献祭。可是神的话借着撒母耳的话说，听命胜于献祭。如果我们不听命，神不会悦纳我们所奉献的祭献。而这一个听命是神最看重的，才是更好更加的属灵的奉献。奉献的意思就是我有亏损，神有得着。那么我按照神的命令，我尽管不愿意，我不照我的肉性，我照神的办法，那么这是一个听命，这是一个更好的献祭，是在圣灵里讨神欢心的祭献。所以摩西在那里举手举手举手，举了很累他还继续，举了很累还继续，也就是启示着灵与肉的征战不是一下子，不是一刻，是长期的，是长期的。什么时候你的灵让肉性有位置，你体贴肉性，我休息休息，那么底下就打败仗。所以到底得胜还是会吃败仗，并不是底下打仗多努力，功夫多好，兵力多强，而是在乎耶和华。因为得胜是在乎耶和华，而对于肉性的征战是在乎神召教的权柄，带着全以色列子民顺服。当他很累很累的时候，跟他一同在山上的亚伦跟户尔就拿了一个石头让摩西坐在石头上，这石头指的是耶稣基督，这神磐石。我们的灵是与他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在天上，我们能够在他的支持下是有安息的，在那里坐着举手。而亚伦跟胡尔一边举右手一边举左手，就帮助他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继续的举着手。这是从天光 举到天岸，这亚玛利就在山下被约书亚完完全全击败。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他要除掉亚玛利的名号，意思就是所有的肉性他都不纪念，这肉性所做的事情，肉性认为的好事，耶和华是不纪念，因为血和肉不能够承继神的国。他给我们的是重生的灵，完全更新的生命，是灵掌权的生命，没有肉性能够改变他任何的作为，而肉性所要做的事情通通都像牧草禾秸一样，当他为王，他的火要亲自审判所有人，检验所有人的工程，那牧草禾秸的就会烧去，出于肉性的就是不能够被纪念，不讨神的欢心。耶和华要摩西把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也就是他因兴盛，我要高举着他，就是指着他的名要被高举的意思。当他的名被高举，我们举手要降服。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就是圣灵的征战跟人肉欲的征战是不会停的，是不会停的。为此耶稣基督召教要跟随他的人一定要背起十字架，就是这里讲的主起的祭坛，要奉献。祭坛就是我把我自己献给了神，让我的旧人在祭坛上死了，让这一个在祭坛上的活祭活下来的是复活的属灵的复活的生命，荣耀主的生命。这愿意跟随着耶稣基督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要弃绝自己，凡是爱自己胜过爱神的，就是体贴肉性的，就会丧失生命。那为神而舍弃自己的性命的，就会获得性命到于永远。所以耶和华解释一件一件的解释，让我们明白，也是让我们知道，你没有血就不能够得救，你若不背着十字架肉性发动，你一定是上亡。他已经说了血和肉不能承受神的国，为此我们只有一条路，我愿意死于我的肉性，完完全全的听命顺服他。这是扫罗的失败，他不能为王，这是合神心意的大卫，他是合神的心意，他顺服神。神也在寻找这一些顺服的，这一些盖印记的，就是他们的心是向着神，不用大家都犯罪所以我也可以犯罪，大家都拜偶像这有什么关系，他们拜偶像还活着，他们做不好的事还活着，不，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不是给我们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背逆，可以体贴肉性，可以触怒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他要除灭所有天国不相合的一切。我们翻到马拉基书，在马拉基书的第四章，那里提到第五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一个伟大，对渔民来说是伟大，对于不是渔民没有该印记的，就是可畏可怕的日子。而这个日子还没有来到，它一定会来。在末后有七年，是神在这七年大而可畏的日子，特别是后 3.5年。在那之前，我要差遣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以利亚是神的先知，以利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他带着以色列子民知道耶和华是神，而让在偶像崇拜的以民看到了神的荣耀， 而弃绝偶像，归向耶和华。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是耶和华所看重的。父亲的心就是做权柄的心，要爱权柄底下的神交给他照顾的人，就像父亲疼爱儿女一样。他又要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就是完完全全的愿意顺服。这一个权柄和顺服是神国的文化，神国的基础。在神的国度里没有背逆，都是顺服的。神的国度里也没有没权柄的用控制不法的方式去控制人，而是神给了权柄。在这样的恢复，这是耶和华在准备一群渔民，他们怎样在耶和华的权柄，权柄的代表以及顺服能够成为一灵，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如果不是这样，咒诅遍地是有原因的。那么我们愿意好好的准备我们的生命，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顺服。其实人类的第一个罪就是悖逆的罪，禁止你吃的果子，吃了会死，我偏偏吃，这就是极大的悖逆带出了所有的问题。我们只看这是很小的问题，亚当并没有杀人放火奸淫，做了很多很多我们认为很可怕的罪恶的事，但是这一个悖逆就带出了全部。我们需要有光，我们容许一个毒素在那里，那么它不会停在那里。我们容许一点点的酵母，那么它就要找机会使全面团都发酵。一点都没有，就是在天国里是圣洁的荣耀的，一点罪恶都没有。所有跟罪恶沾染在一起的，你要让你的子女也跟你一起在保险的这一个门楣跟 门框被保守，你是全家都得救的。但是在罪恶家中的沾染罪恶的那个孩子是可怜的，因为神的时候到了，神的审判到了。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他是严厉的，他也是极其慈悲的，他是公义的。让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第九章，这一个审判杀戮是从圣所起，全部杀尽。从圣所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圣所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的十七节，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所以这里也讲到了，这审判就从圣所开始，全部杀尽。因为在那里就有25个祭司背向了祭坛，面向了耶和华的，背向了耶和华的殿，向东方拜日头。他们带头去作恶，这一个审判就从这一些神家中有权势权柄的他们失职的而审判。可是这一个审判要继续的审判，就是遍布全城，没有一个人例外，可是是有次序的。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这个审判不会临于有记号的人，这个审判不会临于神已经保守的渔民，他在呼召他的渔民。我们要懂得他的心，我们现在就要悔改，现在就要顺服，现在也要把他的使命不丢掉。亚当该管理这个世界，他却没有好好的管理，连他管理神给他的助手夏娃他都没有管理好。所以我们不能够把神给的元宝金银给埋了，我们必须对他交账，不能把他人通埋了。所以做权柄的也要负起责任来遵行神的诫命，每一件神要我们做的事到时都不可推诿。啊，他们都拜偶像所以我拜偶像，啊，他们都压迫我所以我拜偶像，啊，他们我没有能力。对，你没有能力不能做，可神看你心里是不是真心想要成行遵行神的命令，就是神啊，我不认同这些罪恶，我不认同这些错误，我不认同这些悖逆，我不认同这撒旦的作为，我要从灵里面就不认同 神是从乐里在帮助我们，在保守我们。这是神在爱中，他不愿意人上亡，那么他寻找到底有谁可以接受这印记的呢？而他打发的这个使者也很忠信的，一个一个的检查，一个一个检查，所以审判是普遍，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那么那个时候就太迟了，而在之前就要准备，就是神在准备我们。那个时刻到了，渔民会被提到云彩中跟他在一起，这大地就有好大好大的哀嚎，可怕，看着从天降下，在云彩中降下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以王的形象降下来，他要审判大地。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第七节，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血流成河。这一个尸体，这一个被杀的人非常的多，怎么是在圣殿那里有这么多的尸首呢？本来是不该的，当人以为我有圣殿，我可以随便犯罪，这就是以西结时代后来他们的下场。在更早的时刻，在扫罗的时代，他们说我们有约柜，我们没问题，我们带着约柜去征战，但是他们背离了耶和华的道。约柜是真的耶和华的荣耀，可是他们在罪恶中就不在荣耀里，他们大打败仗，而且死了很多人。耶和华是圣洁的神，不可以轻慢的神。在启示录的第十一章，使徒约翰得到了测量杖，要测量祭坛殿内，殿内敬拜的人，但是不去量殿外。他说殿外已经交给义民去践踏。如果我们都是在这外面，在这一个不对的地方，我们不愿意进到耶和华的那一个保守中，就是祭坛，这是一个方向。你是背向祭坛去拜日头呢，还是面向祭坛把自己奉献死于救人？耶和华，我不愿意我有任何的肉性，你不喜欢的我也定罪，你定罪的我也定罪，这就是奉献活祭的意思。我们就可以进到圣所里，被他保守。这一个被他保守，我们可以最安心最平安。当你有血的时候，你不用怕那审判的使者击杀长子。当我们被他所保守，那么他要保守我们，我们是盼望着能够进入他保守我们的这一个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在全能者荫庇下被保守的人。请向耶和华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你身旁。耶和华会这样说，虽倒闭一千，虽跌仆一万，一级灾殃不能临于你。这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神给我们方向，给我们光，让我们读到以西结所讲的，也指到了我们现今所面临的一种状态。我们到底要在审判中死在那里，还是我们要在方舟内，在神的保守中能够讨神的欢心？就是我们不能够带着肉性进入他的国，他要净化我们。他是荣耀的神，圣洁的神，愿他受光荣，愿他的旨意完完全全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愿我们愿意为了他的话，为了他的名而弃绝自己的生命，肉性的生命，没有什么可以把持不舍的。求神帮助我们，神受光荣，神爱着我们被保守，荣耀归给神。我把时间再交给伊娃。
看这几节呢，然后首先我也想到的是跟那个伊娃姐妹所想的也是一样的，为什么所有的一切人呢，然后牲畜啊都全部都要杀戮掉，然后但是因为天主他的行为都是正义和建立在正义和公平之上的，那么他所做的一切自然是有他的理由。因为一个人的高寿并不在于他的年龄是否是年老，然后他的智慧纯洁也不在于他的年纪，然后就是那些婴儿，然后那些年幼的那些少年青年，那么天主把他们都列在审判 审判之列，那自然是有天主的旨意和安排。就是说在他们没有受玷污之前，就先把他们接到天上去，作为他们也是一件好事情。那就是在这个受审判的时候呢，审判先从神的家开始，特别先从那些在神的家里面有权柄的长老开始。那么以色列是天主特别拣选的一个民族，那么天主在以色列的拯救史上完全彰显了他的神能，那他的各种他的所降下来的实灾都是要以色列人是实时的记在心里，然后在嘴里面去传述的。那么作为长老，他们自然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以色列民呢，他们一直以来就是对自己的神认识都不清楚，然后他们就更加体贴自己的肉性，体贴于人的想法，他们不愿意神做他们的王。那因为他们自己去拒绝了神做他们的王，他们要自己去立一个王，去像世界上的人那样子，他们希望能够显得更加强大。然后甚至于现在犹太人也是这样子的，希望他们的墨西亚是过来复兴他们的国家的。那么就说那这些长老，他们并没有牧养应该牧养的这些羊，反而就是导向了一个完完全全错误的方向，导致于这些羊都陷入到非常危难的地步。那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施行拯救。有神他所做的有时候是超乎我们的理解，因为神他的智慧难以测度，没有人能够做他的参谋。神也在厄泽克尔先知书里面说，他要选一个合他心意的仆人，那么就是达卫。当然就是我向主祈祷说，主应该怎样去解读呢？然后我看到圣咏里面就讲到达卫，说是他要以纯洁的心和明智的手去领导以色列民。那么正好后来我又看到以西结书里面也是提到达卫，我也很非常的感谢主，因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相合，就是讲到了达卫。那么达卫作为一个天主和神心意的一个仆人，他是怎么样去回应天主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多很多的比如说他就是在和神心意的方面有很多点，比如说他在他的诸多的诗歌当中，他都是在各种危难当中，他非常的依靠天主，特别是在最危急的时候他会更加依靠天主。而且他在诗歌的最后他一定会表达，就是上主是我的力量，我完全信靠他，就是看得出来就是他是死于肉性，就是把自己的人性的优先放下，而去依靠了上主的全能，并且全心的信赖他。那么他在上主面前也是极其谦卑的，比如说他从来没有去碰过那个撒乌尔的生命，尽管他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刺杀他。然后呢，当那个阿比盖尔他的丈夫就是拒绝给他应有的供应的时候呢，他去带着他的手下去杀他的时候，但是因为阿比盖尔的一些话语，他马上就转了这个念头，也非常的感恩，让他免于这样的罪恶。然后当他口渴的，当那个约纳堂告知他父亲要杀他的时候，他逃出去了。逃出去之后逃出去之后呢，他又那个遇到别人的追杀，然后他又装疯卖傻。然后另外一个是他还要去投靠一些外邦人。从这面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智慧以及他的坚韧，就上主借着所有一切在历练他，来帮助他在主内能够不断的成长。另外一个他在一些山头上成为了首领，那聚集了很多很多困苦的无路可走的人。那么就是那说明他非常有智慧，另外一个他也能够去包容别人，而且他不像撒乌尔那样子嫉贤妒才，他能够接纳所有的人。然后我们可以从他那个勇士的那个名单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那勇士就是分成好几等的。然后他们那些 赫赫的战功，真的是让人非常的钦佩。然后他居然挑选了如此多的贤士来辅佐他，那么也证明了他真的是合主的心意。他是一个带来合一的王。那么还有就是，就是他比如说他有一次他非常口渴，然后有三个勇士去冒着生命危险，居然给他带来的水，他后来把他那个水倒在地上，他说我不喝，如果喝了就如同喝你们的血一样，因为你冒着生命的危险然后去取了这水来。那么这表现了他对他的手下真是如兄弟般那样的去珍惜珍爱他们，所以这使得他的手下都非常非常的拥护他，尊重他，那么顺服他，那使得这个以色列，使得这个犹太民族在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强大。然后另外一个是呢，他对于撒乌尔从来没有任何的那种阴险的心思，也从一直都是表彰他，然后并且讴歌他，赞扬他，从来没有搞分裂。然后他这样子就使得犹大以及以色列就能够紧紧的合一在一起。那另外一个是呢，他还有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在那个十米的事情上面，他也是非常有德行的。就是十米不是辱骂了他吗？但是他并没有及时的去就是说当他得势的时候，他并没有及时的去杀十米，而是给他定了一个规条：如果你在逃城里面，那么你的性命就不会被追杀；但如果你出来的话，那样子的话就会那就生命就不保。那就看得出来他做事情非常有章有法，而且当他的手下比如说约阿布杀了阿玛撒，因为阿玛撒这个人他杀了这个约阿布的弟弟，那么他这个约阿布就是也是用一种诡诈的手段问候的时候直接杀了别人，那么这种不义的邪恶的手段那个达维是非常的不认同的。那达维他也不认同那个向他报告撒乌尔死讯的那个少年，那个无用的少年谎称说是他杀了那个撒乌尔，然后那个达维就立马就取了那个少年的性命。那么我们看出达维他真的是遵循正义和公平。那当然达维他也有一些瑕疵，比如说他在那个比如还有他还有另外一个是还有一点他非常的谦逊，他在那个撒乌尔面前他会称自己是死狗。然后另外一个是呢，他就是撒乌尔的女儿嘲笑他在抬着天主的约柜然后进城的时候，他在众人面前赤膊去跳舞。那么他在神面前极力的谦逊自己，他不忘记他自己只是一个卑微的牧羊的一个人，这样子的，就是他真的就是德行真的是很多。虽然说他有一些瑕疵，比如说他的儿子阿贝沙龙去背叛他的时候，然后他非常心疼他的儿子，那么他没有顾及到全体人民，打了胜仗却看到他在哀哭，然后使得他的人民不知如何是高兴好还是悲伤好。那么约阿布劝告了他，他就立马做了出来，然后去安慰他民众的心。就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达维他真的是极尽，他真的是在各方面都在去对付自己的肉性，而去顺服天主，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非常感谢主。那我也可以看到，就说如一个就像是那个不能够轻视一个小小的肉性，那小小的肉性的话，往往会造成一些很大的损失。就是在我们现在所看到一些新闻里面，出现的一些惨案，有的时候仅仅的只是因为起初的一个小火苗而已，那么就克制这种肉性，然后才能够使给我们带来和平，才能够给我们带来，给我们带来就是我们能够与神更亲近，我们的生命能够持续的成长，不断的完全，这就是我在主里面的看见。我现在把时间交给伊娃姐妹，
感谢张贤姊妹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还有好几位，那请每位分享差不多五分钟，最多。那接下来请徐英姊妹打开音频视频。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伊娃的分享。我在今天看这几节圣经的时候呢，也是跟伊娃跟张贤里边有一个同样的问号哈，特别是看到婴孩，就是怎么说连婴孩也杀掉了。 那自己一个很自我的一个想法，就是那小孩子他有没有犯什么罪哈？但是当我心里这样问的时候，我就跟主问，我不太懂不太明白的时候，主就在里边给了我话。以前呢也听到其他的人说过，说啊，有时候看圣经旧约的时候就觉得啊，天主怎么这么哎杀杀杀哈，就好像不太能够认识他的慈爱。那当我这样问的时候，主就跟我我自己里边有一个感动，就是主好像说，你要不要跟他们一样，你要认识我的心，你要认识我的心。那我就想到了出谷记的第34章第6节第7节，我读和合本，我邀请燕芳读思考本哈。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子及子直到三四代。
上主由他面前经过时，大声喊说，亚威亚威是慈悲宽仁的天主，还于发怒，赋予慈爱忠诚，对万代的人保持仁爱，宽赦过犯罪行和罪过，但是绝不豁免惩罚父亲的过犯，向子孙追讨，直到三代四代。
感谢主，赞美主。那我看到的时候，就再加上今天听舒大哥的分享，舒大哥一直在讲主的拯救在先，就是当主派遣他的使者去要把这些人灭掉的时候，他是先派遣了那拿墨盒的那个书记去在那些人的额上做了记号。那当这杀戮要执行的时候，凡额上有记号的是不被杀的。所以在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想真的是就像出谷记34章这里，他是有恩典，他是有怜悯的，而且他对万代的人都是施行仁慈，可是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前面讲的是他的恩慈，他的良善，后边就是他的公义。那在讲到这个记号，在这里看到面临死亡的时候，其实没有其他的，不管老的少的，是男的女的还是小孩，那如果他们的额上没有这个记号，是都要被杀死的。所以我也想到了，那我们前面也讲到这个记号的时候，就是当这审判来临的时候，那什么可以使得人能够存活下去呢？就是这一个救恩的记号。我在看注解的时候，有一个地方他就讲说，这里的记号呢是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文字。那希伯来文最后的一个文字呢，它的写法它是像一个就是我们学的那个派一样的，就是一个。后来我想，我当时也想，在出谷记的时候，逾越节的时候，为什么天使会画在门楣上和门框上哈？那我联想到今天的这一个记号，就好像想这一个像两个竖一个横，这不就是门楣门框，好像其实它就是一个记号。羔羊的血涂在上面，它同时也是表号，一个表号，就是这就是免死的一个记号，就是今天他注解里边所说到的希伯来文的最后的那一个文字。有的说古希伯来文他也看着像一个十字，就是一个斜的一个十字样的写出来的字样。其实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真的是显示了天主的爱和怜悯，他要救人，那主天主有他的办法，断不是我们人所想的，而是说他用他的圣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那同样当末世审判要来临的时候，那在天主面前究竟怎样才能够得救，能够永远生活，就是看是否有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那经上舒大哥一直在讲，说带着我们学习的时候说，在天主的眼中其实就是两类人，你是在基督内的还是在基督外的。那主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不管他是什么样，就像刚才说那个小孩婴孩，那如果按照出谷记说要追到他三代四代的时候，那他其实就是在这个被杀之列的。所以很感恩，那主的救恩他是预备下了，第一次再来耶稣基督再来是真的，他要使得信他的人都能够得到权柄，成为天父的孩子，使得信耶稣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不至于丧亡，反而获得永生。那主耶稣基督他还有一个再来，现在我们教会也在庆祝马上要来的圣诞节，在唱达唱咏还是什么时候说，我们传报他的圣死，我们歌颂他的复活，我们期待他光荣的再来。那当这一次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要彰显天父公义的那一面，就是审判。 感谢主，赞美主。那主也同时他也告诉我说，你要注意到时期，因为天主做事事实有时节，在他拯救的时节，那是施恩的时候，世人要认出这一个时期，好回转归向他，能够得救。但是真的是当他审判的时期来到的时候，其实后边有讲，不管这个先知怎么样祈求，那都已经没办法了。主说他是命定的了，就是这命定的结局来到了。那让我也想到，在世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是看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有哀哭，就说哎呀这个人好可怜哈，怎么样。但是主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要抓住这一个时期，能够去宣讲他的话语，能够使得众多人听见主所预备的这个救恩，就是相信耶稣得永生。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伊娃。
谢谢徐英姐妹。接下来我们请阮年秀姊妹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主，赞美主。能够让我刚才听到那个舒老师在那里讲，其实我心里面我特别有个感动，我觉得天主好仁慈啊。凡属于他的人，属于在耶稣基督内的人，即使犯了错误，即使背你了，但是真的从心里面去那种渴望他的话，渴望悔改，渴望改过来，但是就是肉性，你的本性好像就是做不了，没有力量那种。但是天主好仁慈，他赐给我们圣神，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能够站立得住，能够站立得起来，有力量。我觉得好幸福好幸运，能够被他给拣选，能够被他给看中。我觉得这份恩宠真的不是我有多好，也不是我做的多好，我觉得真的就是天主特别的怜悯和爱。就像舒老师讲的一样，你要从心里面去选择，选择是在耶稣这边还是在世俗那边。我当时我就在回应，我愿意选择耶稣这边，虽然我不好，虽然我背你，虽然我总是犯了又犯，但是我还是愿意选择他，选择耶稣基督，选择在他内。其实我有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很那个，我自己都看我自己都好像就觉得没希望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天主一次一次给我希望，一次一次帮助我，给我时间。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真的天主特别给我时间，给我时间悔改，给我时间来认清他，给我时间来选择他，给我时间来跟随他。我现在我觉得就像婴孩一样，我在一步一步的渴望着他的带领，渴望着他把我给改变，因为靠我自己的能力，我实在没有力量。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很感谢天主这份拣选，这份恩宠，能够把我带到他的国里，让我一次一次的被扶起来。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主。其他的我也不怎么懂，但是我就觉得舒老师讲的那个我就很感动，我愿意选择耶稣。感谢主，赞美主。
我们接下去请秦宗弟兄分享。秦宗弟兄打开。
感谢主，感谢主，赞美主。对，今天查经就像被那个伊娃讲的，读起来确实是特别。我刚信主的时候常常听到人讲说，哎呀，旧约怎么到处都是这样，这个耶和华神所行的，所做的。可是我们一路走来，我们知道，我们特别刚刚读到许英带我们读的出古记、出埃及记，那边讲到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必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 在罗马书十一章十二节、二十二节讲到，他是有慈惠、慈爱、恩慈的主，也是严厉的主。他是不以不是你有罪当作无罪的，他是公义的。有罪有一个解决，他是赦免罪的，就是我们要悔改。他总是留了一个后路，有一条路，让我们能够悔改就得赦免。因为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也讲到，第九节讲到，他不愿意任何善亡，但愿意每个人都能够回心转意，能够把脸面转向神。那我们在这里读到，前面读到，特别是在以西结第八章的时候，那有25个长老，他们本来应该行神给他的一个位置，给他的恩宠恩典，让他来带领百姓去敬拜这位神，去荣耀这位神。可是他们却背向了耶和华的神的殿，而转向他的背向他的面，而去行他们肉性所要行的，这是被定罪的。因为他们领受神的恩典，给他这么好的一个位置，可是他们却违背了神的旨意。然后我们继续可以 读到，他说第十七节，耶和华神对他说，人子啊，你看见了犹大家在此行这可憎的事还算小吗？他们本来应该是给恩典让你做这样的事，可是他们却这样的悖逆，行了神所神是忌邪的神，他却这样的，他们却这样做。他们在这地遍行强暴，而且这边讲再三惹我发怒。神有恩典有怜悯，一而再，他一再二再，神都给怜悯。可是到了他们那个杯愤怒的杯满的时候，那就太迟了。所以主这边讲到了，我眼并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然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所以我们读到今天的查经讲说，就说有六个人，一个人是拿莫合的，去在那些愿意为了所行真恶事情而伤心哀哭的人额头上画十字架，其他五个人就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来击杀。他说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其实要执行这个任务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要大小处女婴儿都要杀掉，是非常在人性来讲是非常不容易执行的一个任务。可是神这么说了，他说我眼并不顾惜，他们就照着神所说的，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愿意顺服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去行其击杀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我们看在启示录末世第十五章那边讲到，特别讲到神的公义，他为什么是公义，能够行审判是正义的。在第十五章讲到第三节，那上主全能的天主，你的公行伟大奇妙，万民的君王，你的道路公平正义，谁敢不敬畏你上主，谁敢不光荣你的名，因为只有你是圣善的，万民都要前来崇拜你，因为你的正义的判断以彰明教著。这边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的主是他是公义的主，他的道路公平正直，他是全能的，而且他是正义的审判。我们再读下面的也是这么说的，第五节，他说今在昔在的圣善者，你这样惩罚真是公义，因为他们曾请留了圣徒和先知们的血，你如今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应得的。我又听见从祭坛有声音说，是的，上主全能的天主，你的惩罚真实而公义。我们的主的惩罚是真实和又公义的，因为他是圣善的，他是昔在今在的，那些他们所做的是应得的。我们的主有恩典，有怜悯，所以不要轻易 一直到了神的愤怒的杯满了，那就太迟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他不但是有怜悯的，他是恩慈的，但是他是严厉的。所以有罪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有罪就当作无罪，我们的神不把有罪当无罪，只要我们能够回心转意，就在若望一书讲的，当我们约一书第九节讲的，当我们认罪悔改，神是信实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因为耶稣的血已经流了一次而永远。好，感谢赞美主，我把时间交还给伊娃。
感谢秦中大哥的分享。我们接下来还有翠梧姊妹，请打开音频视频。
好，大家好。我觉得今天是主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很喜欢看大陆的有一个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叫做等着我。我常常为这些失去亲人要找回来这些故事流很多的眼泪。其实我常常在这个节目的里面领会了很多圣经上所说的一个变得很真实的我的了解，所以我很喜欢这个节目。昨天我看了这个节目，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能够解释今天伊娃所问出来的那个问题。一个农村的夫妇，他们把他们刚出生的女儿送给了姑妈养。然后呢到这个孩子六岁的时候，这个姑妈就叫他们去看，这个孩子就从鼻孔里面大量的出血而不知道原因。他们把孩子接回来养的时候呢，还是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看遍了很多的医生，借了几万块的债都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这件事。他上学的时候呢被同学推了，碰到桌子碰了一块皮就发作了大量出血。那这个情况就在他们家里面让他一直吃药也都没办法解决。到后来的时候到他九岁的时候有严重的发病几乎要死。那这个时候呢有人就建议他们把这个孩子送出去，也许他能够逃出生路。他的爸爸说要把孩子送到宁波的亲戚家，却在宁波把他丢掉了。就放弃他，就丢掉他。回来以后妈妈非常的生气，后来爸爸妈妈都非常的悔恨，不知道这个孩子怎么样，去找也就找不到这个孩子了。然后呢他们后来上了这个等着我这个节目，是专门帮人家找孩子的。那当他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心里想那孩子死了吧，怎么可能呢？当初那么严重，在家里面这么疼爱的情况下都没有，然后谁会这样去养你这个病孩子？我就认为是死了。非常出人意料的都之外，这个孩子被找到了。那这个孩子怎么样被找到了？为什么他还活着？已经二三十岁了，三十岁应该有了。他九岁的时候被送走，原来他被丢掉了以后呢，就被好心人士送到警局，就把他送到福利院。好，当他在福利院的时候呢，他也有发病，但是不那么常发病。那么就在这个孩子丢失的时间的时候，这个姑姑家的儿子被送到上海的医院里面去，跟他发病，这是一模一样，大量的出血，然后没有办法救活就死了。然后他们找回了这个孩子，知道了这个孩子后来的情形，他在福利院也会发作，但是频率不那么高。有一次他吃了一只虾子，就又发生了这样的状况，就送到医院，医院都说救不活了，不要救了。可是福利院的人没有放弃他，仍然愿意医院来救他。非常奇迹似的，当他被救好了以后，医院出了一个证明，这个孩子从此以后就是健康的。然后他长大到三十几岁，在这个福利院里面就做了护士，来照顾这些可怜的这个福利院的孩子们。那结果呢？那么原来他被查出来是一种血疫的病，血疫的病。 那你就看出来了啊！当然他们找到了，很高兴。我自己的领会是，他在姑姑家一定是某一种感染源，让他跟他的表哥得了这个病就死了。那么他回去的时候呢，可能家里也有。他说他被送到福利院，他基本上是脱离那个感染源，然后他原来得到的救治，就是因为人的爱。其实是主的爱对他有特别的照顾，他就得到治愈，完全好了。而这个女儿呢，她找到妈妈非常的开心，然后她第一句跟她妈妈讲完了全部的事情以后，她问的话是，妈妈，我可以请你让我继续留在福利院，因为我是愿意来报答他们的恩情，我愿意那边照顾那些可怜的人。那我就看到了为什么这个孩子会被神保留，因为他多么的顺服，他在那边工作了那么多年，但是他愿意问妈妈我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了。好，我就知道了一件事情，这个孩子脱离了那个污秽败坏让他生病会死掉的环境以后，他就有机会好，然后他又被送到更没有这些感染源的地方，然后他因着就医药治疗，他就完全恢复健康。其实他就在说，我们除非出离罪恶归向基督，是不可能获救的。像那个哥哥是得了很多年以后，他在那边六年他才犯病，然后哥哥是比他更多年，然后他死了，这中间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世人除了脱离败坏进入方舟才能够得救，时间可能有早有晚，可是最终如果你不脱离那个败坏，你不弃绝那个主所弃绝的，你认同了这个世界上很多名为进步其实就是一个污秽败坏到极点神所恨恶的，迟早一定就是走向灭亡。主有他的仁慈，仍然给我们机会有一个得到他启示可以脱离败坏恨恶罪，那即使我们还有其他的事，主都算为正义，我们都算义人。好，这个是对我来说有一个，我知道我常常得罪主，就像刚才年秀所说的，我非常的感动，即使我们在属灵的年纪上比他大很多，可是还是一样，当主的光圣灵的光一启示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多么污秽，而对这个污秽你求了可是觉得真的很没有办法，那就只能够凭信心。所以在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真的要谢谢主把孝平赐给我们，把他的仆人赐给我们，把他的光赐给我们，把他的爱让我们这么的清楚的了解他所做的一切。我们不是以前会用单单的信心说，主我不知道，我就凭信心来相信你不会错，这是我以前的方法。可是当我长大的时候，你看主在昨天让我懂得今天的道理，我就愿意来分享我们的主是多么的慈爱。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不会错，他的话都是对的，我不了解的时候我凭信心来相信。而主让我能够了解的是，我从前了解的那一个部分，我今天他用更清楚的方式来让我知道，我们永远要选择主，我们要出离罪恶，要归向基督，我们要弃绝败坏，离开败坏，定罪败坏，按照主的旨意，主的尺度，主的想法，主所说的为唯一的标准，而成为他的义人，进入方舟必然能够得救。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谢谢。
谢谢翠梧姊妹。我们请最后一位吴德云姊妹分享，请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主，赞美主。我今天我看的这个是什么情况，就是看读了这个我很心里很难受，就是说我看那个银星海，这银星海你看和那些老人青年妇女们都一同被杀，我也想到就是 这个婴孩是无辜的，无辜的。我也想到那个刚才寻姐也分享那个是啊，像《生命记》里面所讲的那个啊，有罪恶的惩罚和三代到四代。其中以前我也听过一个见证，一个见证有一个孩子，他们家人都是信耶稣的，信耶稣的其中他们这孩子在生病的时候，同时天主的手一直在他身上彰显。一直在他身上彰显，但是这个病痛也没有得到医治，最后这个孩子呢也被生命也就结束了。当他结束了生命了以后，主的神的手一直还在他身上彰显。当他处理后事的时候，他的父亲母亲一直给他办事的时候，处处都是主的手，就包括他去买那个穿衣服那个脏衣的时候，做的什么事情都是主的手在做。他们母亲和他的父亲最后就说也是这样想的，就是说这个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就罪恶满盈，完了这个天主的有他的美意，就是说用他的美意把他收走，也没有医治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也就是走了。还有一次我是听了一个见证，这个年呢，他的父亲很年轻，他的父亲很年轻的时候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是一个会长。会长有一天他的父亲头一天就是奉献了1000块钱，把这1000块钱从枕头底下拿去奉献给教会。第二天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走了。他父亲走了，他的脸很伤心，就痛哭，这个疙瘩一直都解不开。解不开的时候整天从那个悲伤里面出不来。完了有一天中午的时候12点钟的时候，他就在这地方跪着祈祷，主就把他接到天上去，提到天上去看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那个地方摆着门，身穿白衣，他跟他父亲说话的，他父亲也不理他。完了他在最后主让他走，让他下来。完了他父亲就说，跟他说，丽艳，你回家的时候管理好教会把教会给管理好。其实神有他的美意神是也是为了爱这些爱他那个他的爸爸我看见这个婴孩被接走去的时候，我欣赏这个主也是仁慈的，他怜悯这个孩子，而且把他的也接走了。还有一个就是你们从圣所这里开始，果然他们就从在圣殿前的长老开始。那他们从圣所开始我联想到这个是，你看这个是伯罗鲁前书第4章也说了，你看，因为时候已经到了，审判必要从天主的家开始。所以说天主的家开始，那我们真的是我们是天主家里一员，我们也没有有没有把我们家的孩子都给教育的归向主，有没有把他领到主的跟前。这是我心里也比较惭愧，就是说没有把我们的孩子用我们自己的一言一行给孩子立榜样，把他们引领到神的跟前。所以说我也是需要我自己在反省的这个事情果然他们就从圣殿前的长老开始从他们长老开始，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有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要感谢天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好，把时间交到给这个姐姐。
好，感谢大家今天的分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的祷告，邀请人祷告。我就代表大家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为我们今天所学的这几节经文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是宽容仁慈，你是爱我们，你真的是愿意给我们一次一次的机会，你真的是愿意来拯救世上一切的人，愿意恶人悔改，你不愿意任何人伤亡， 你不断的用你的恩惠，用你的怜悯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可以悔改归向你。主，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敬畏你的心，让我们悔改离弃罪恶，因为我们在罪恶当中就必定灭亡。只有来顺服悔改，来进入到方舟里面，我们才能够存活。主啊，恳求你真的是再一次的来吸引我们的心，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献在你的祭坛上面，焚烧我们的肉性，让我们可以有复活的灵，让我们的肉性真的被焚烧干净，焚烧成灰烬，真的如糠皮一样的被吹散，不再来阻碍我们，不再跟我们的灵来征战，让我们真的是全心全人的可以来跟随你。我失去生命的要得到生命，主，你要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来行走天路，帮助我们来跟随主耶稣，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天天跟随你。感谢你天父继续的保守引领，感谢你继续的一路的带领，一路的施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最后我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好。谢谢伊娃姐妹带我们的读经，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不论你发言或者是聆听，我们都一同蒙受主的恩惠。感谢主帮助我们，准备我们要进入他要使用我们，让我们惊艳到万事的结局已经临近了。那么我们要如何把握主给我们的每一个时机，来接受他给我们的恩典，接受他向我们的启示，接受他是圣洁的主，我们要敬虔的敬畏他，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